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我是讲师马大鹏。今天是约翰福音研读的最后一课。约翰福音记载了主耶稣八次有关于我是的宣告。我是这个词是耶和华呼召摩西的时候的自称。当时摩西问神应该怎么样称呼他的名字呢？耶和华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自有永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在昨天的专题研习中，我们已经谈了其中的六个我是的教导。现在我们要先温习一下。第一个宣告是人子，主耶稣用人子这个词作为他是弥赛亚的专用的称号。人子的宣告强调了主耶稣的神性。第二个我是，是指着生命的粮，主耶稣能够赐给人生命，因为他是永生的唯一的源头。第三个是世界的光，我们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到光明，凡是跟从耶稣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反要得着生命的光。第四个我是，这个宣告是我就是羊的门，代表着主耶稣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第五个我是呢，是好牧人。主耶稣用旧约描写的弥赛亚形象，宣告自己是神，强调了自己对世人的爱和引领。第六个宣告是复活和生命。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之前，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主耶稣不但是生命的源头，也是战胜死亡的力量。今天我们会把剩下来的两个教训讲完，然后看看当年跟随主的有哪几种类型的人。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约翰福音的开始令人荡气回肠，
耶稣所行的事若将之文以成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约翰福音的结束让人赞叹辉煌，这是一卷与弗类福音迥异的福音书，它的迥异凸显出神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的心意，发掘福音的奥秘，活出生命的惊奇。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约翰福音。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个我是的宣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说这句话的呢？当时主耶稣对门徒说，他将要去一个地方，是门徒暂时不能去的，要稍后才能够去。门徒听完之后就觉得忧愁，主耶稣便劝解他们，并且表示他是要去为门徒预备地方而去的，并且门徒已经知道那条道路在哪里。门徒之一的多马实在不明白主耶稣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主，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这时候，主耶稣便宣告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五节，多马所提的问题是：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条路呢？这节经文让我们了解到，虽然耶稣曾经向门徒提到过他的旅程，固然显出了门徒仍然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但是也让耶稣有进一步向门徒启示的机会。回到天父上帝的地方，就是与父上帝联系。只有一条路的意思是，耶稣就是这一条路。这一条路是一条真理和生命的道路。耶稣他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唯一的道路，这就是约翰一开始所强调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第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另外，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经文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是这一条真理和生命的道路，除了启示他的身份之外，也说明了耶稣的职分、工作带来的真理和生命。耶稣所赐予的生命是借着耶稣的被举起和死亡才临到世人的。按照耶稣为门徒洗脚时候的讲论，这一条路也是耶稣的跟从者将要仿效踏上的道路。这样的生命和认同将要使门徒看见父上帝。事实上，这样的生命将要荣耀父上帝。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本身原来是一个性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爱心的人。约翰的绰号叫做雷子，可见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暴躁的。但是当约翰接受了主耶稣，他的生命出现了改变。约翰成为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他更被称为爱的门徒。弟兄姐妹，约翰的生命因主而改变，我们的性情跟脾气是否也会因着信主之后而出现改变呢？主耶稣所赏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一个能够使我们生命长大茁壮的生命。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一种肯定而又有权威的宣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这一条真理生命的道路上。
火，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
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
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我们现在要继续复习《约翰福音》这卷书，今天是最后一堂课。刚才我讲完了我是的第七个宣告，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八个宣告，这个也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宣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又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所指的是所有的信徒。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为什么要强调葡萄树是真的呢？这是有两个原因的。原来当时在圣殿的门口雕刻了葡萄树，很多犹太人在门口出出入入，看惯了那雕刻。主耶稣说，那只是一个象征，只有主耶稣才是真葡萄树。另一方面，在旧约里，神用葡萄树作为他们民族的象征。先知以赛亚曾经说，以色列人好像一棵坏的葡萄树，不能结好葡萄，乃是结了野葡萄。这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这番话使以色列民感到失望。主耶稣强调他是真的葡萄树，是不坏的葡萄树。这棵葡萄树不是自生自灭的，因为我父是栽种的人。天父亲自照顾这棵葡萄树，最宝贵的是，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同样也会得到天父的照顾。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提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的时候，分别提到三种枝子。第一种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一种是指的挂名的枝子，缺乏主的生命，可以说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和主没有生命的联系，所以呢，不能够结果子。对于这种枝子，主耶稣表示需要砍掉。第二种枝子和第一种刚好相反，第二种枝子是多结果子的枝子，由于他们常常在主的里面得到主的喂养，彼此有生命的联系和交流，所以可以多结果子。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有两个字是经常出现的，分别是长，长长的长和里面。这两个词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分别用了十二次。第三种枝子呢，是一种结果子更多的枝子。有经验的园丁一定会常常清理杂枝，让树干的营养集中在结果子的枝子上。主耶稣要我们人生要有焦点，然后把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剪掉，因为那些事会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生命的。我们看到当神把枝子修理干净之后，便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弟兄姐妹，从刚才的研读中，您找到结果子所要具备的条件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意思是说，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高举真理的旗帜，承认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活出基督的生命。信徒愿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神就会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与主联合，这是主耶稣给门徒最大的应许。这样的枝子才能够结实累累。 当枝子连在树上的时候，就会产生四种的交流，这也是值得我们来谈谈的。第一种交流是能力的交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离开了树干，树枝就没有能力结果子，这是必然的。因为结果子的力量不是在枝子里面，而是在树里。枝子离开了树，便失去了营养的来源。我们如果离开了主，便会失去了生命的交流，自然不能够结出果子来的。第二种的交流是神话语的交通。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愿意这个词表示了内心的愿望、渴慕和追求，这是主的道在人的心里产生的回应。祈求则把内心的渴慕和追求表达了出来。我们借着祈求把需要告诉神，神听完后便给我们成就，这就是一种交流。第三种交流是爱的交流。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十二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一段不断地提到里面，里面是表示不断的交流。那么什么是爱的交流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设立的好榜样，主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最重的代价，这就是最大的爱。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第四种交流是喜乐的交流。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的喜乐进到我们心中之后，就成为我们的喜乐，这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单单来自内心的喜乐。这种喜乐是能够使人感到满足的。
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下。
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已经讲完了约翰福音八个关于我是的宣告，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专题。 在主耶稣传道的日子里，有不少人跟随他，而在跟随他的人当中，他们的目的其实是不同的。简单而言，一共有四种。我们要透过几段经文，一起来看看有哪四种的跟随。第一种跟随是虚假的跟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4节到26节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经文说，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当年主耶稣以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之后，随即就有大批的群众要寻找他，要跟从他。但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回答这些动机不纯正的群众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许多人表面上说要信主，要跟从主，但是心中所盘算的，其实只是想要从教会或者基督徒的身上得到某些利益，这就不是纯正的跟随。在12个门徒当中，加略人犹大也是这样的一个跟随者。约翰福音第六章第70节到71节是这样记载的。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是出卖耶稣的。主耶稣谈到犹大的时候，指出他是一个魔鬼，只是虚假的跟随耶稣。第二种跟随是暗暗的跟随。约翰福音第19章38节到40节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都是暗暗的跟随主的门徒。约瑟是犹太议会的议员，可以说是有钱有势的人，但是圣经上说他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至于尼哥底母呢，相信我们都比较熟悉。主耶稣在传道初期的时候已经认识尼哥底母。尼哥底母在一个夜晚主动的来询问耶稣有关信仰突破的问题。主耶稣已经和他谈过重生的事情，但是尼哥底母不敢公开跟从主，只是暗暗的跟随。一直到过了3年多之后，到了主耶稣被钉死了，尼哥底母他才带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来膏主的尸体。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是暗暗跟随者的代表，他们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在生活上和非信徒一样，没有到主的面前敬拜神。然而圣经却教导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要勇于表明自己信仰的立场。我们已经讲完了跟随主的两种方式，第三种跟随是远远的跟随。在主耶稣传道的日子当中，有不少人都是 远远的跟随耶稣的。但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有人是远远的跟随主。彼得他就是一个例子。彼得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曾经夸口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结果主被卖的那天晚上，门徒全部四散逃走了。彼得呢，他只敢远远地跟着。当主耶稣在大祭司院子里受审的时候，彼得在祭司的仆人面前三次不认主，不敢承认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在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场的也只有使徒约翰一人，彼得到哪里去了呢？彼得当时的这种表现是与主保持距离的跟从方式。许多信主的人对敬拜主都仍然保持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不是考虑去教会敬拜神，而是要先看看今天是哪一个牧师讲道，教会在今天是否有什么特别安排的节目，自己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约会等等。在这种信徒的眼中，聚会的次序往往是被排在最后的。至于第四种的跟随，是紧紧的跟从。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也试着做过一些暗暗跟随主的门徒，但是当复活主在加利利海边三次确立他的爱心之后，彼得的生命出现了改变。他奉献身心为主而活，在五旬节圣灵充满之后，彼得更是放胆传讲主的道，对主自始忠心，甚至被倒钉在十字架上殉道。另外，主所爱的使徒约翰也是紧紧跟随主的典范。约翰一直跟随主的身边，当主耶稣被送到大祭司院子受审的时候，是约翰想尽了各样方法带着彼得一起进去院子里头等候消息的。当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也一直跟随着。最后主耶稣把母亲玛利亚交给他照顾。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被神重用的人都是紧紧跟从主的人。我们本来都是软弱的，如果离开了主，什么也不能做。我们只有紧紧地跟随主，我们才会有生命气息。弟兄姐妹，马大鹏为您主讲的约翰福音研读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不知道您在过去的26天的研读当中有什么深刻的感受呢？欢迎您来信和我分享。真道分解节目也可以在良友网站上收听。愿真理的圣灵与你同在，帮助你明白神的话语。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有机会在空中研读约翰福音。愿神赐福保护您，再会。
Thank you.